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从中国高官子女到私企的 CEO， 也就是首席执行官的千金呢，都成了欧美大投行争相聘用的目标。华尔街日报呢近日披露，在过去近四年间呢，有三家投资银行纷纷向中国的私企天合化工示好，以期从这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中分得一杯羹。而其示好的手段则是征聘天合 CEO 之女。尽管美国的法律禁止向政府官员和国企的高管行贿，但是并不适用于这样的私营企业。投行可以一再以非正常的手段在华寻求商机，那么西方的企业缘何甘冒风险适应在中国的生意环境？这是资本的所谓的这个贪婪本性使人，还是中国的人情和国情成了商业腐败滋生的温床？
参加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何新林女士和夏一良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好啊、谢谢二位继续参加我们这个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夏一良先生。那美国有这个反腐败海外反腐败法，这个法律我刚才这个引言里边介绍了，针对的是这个西方美国的公司在比如说投资的国家生产的国家禁止向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还有这个国企国营企业，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是国营企业，禁止向他们进行行贿。像这方面情况呢之前发生过，比如说像这个高官的这个子女这方面这个情况早有披露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之前都有披露。那么其实并不适用于像天合这样的私营企业啊，那么就说的是啊，他也是私营的这个投资银行，对方也是私营企业，我想要雇对方的这个 CEO 的或者是老板的这个女儿有什么过错呢？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焦点所在现在？
我再想讲一下中国的私企还跟真正市场环境下的这个私企还是有些不同。因为中国的私企其实在官方的多重压力下它是一种在夹缝中生存，所以中国很多的私企呢，他想办法跟官府取得某种连接或者地下的这种种种的渗透的关系。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我想起了马云他算一个私企，但是他现在马云他的这个参股者里边越来越多这个官方的后代，对吧？所以这个里边你可以体现出来，那现在这样一些私营企业，他有没有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官方的特别关照，有什么特别的资源？所以这个东西都很难认定的。包括现在的这些高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越来越多的利用官方的资源，然后慢慢发展自己的家族企业，所以这个家族企业你要界定的话它也是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不是市场竞争中靠着自己的市场博弈慢慢一点点打出来的，它是更多的靠垄断资源。包括像曾庆红的那个儿子，很短的时间里面用几千万，最初他只有自己的几百万，然后从银行里面贷款，后来博成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所以这样的私营企业你能说它是真正的私营企业吗？
何女士，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场非常大的争论，就是说当时呢是中国要加入这个 WTO， 那当时争论的双方的焦点就在说，这些实力强大的这些跨国公司呢，要是能够进入中国呢，就能够减少中国的腐败，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现在20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争论现在有没有结果了呢？
这个争论早在10多年前就有结果了，当时呢，我就是反对这个假设。一个最有名的理由就是说 WTO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加入了啊。那么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加入 WTO 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还有不能改变游戏规则，到中国它就能改变，而且它碰到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更强大的不可改变的制度环境。这一句话当时很多人装傻装聋作哑不看见，但是过了5、6年以后，外商投资在中国的腐败问题呢一一揭露出来以后，大家就不再提这个事了。不过这一次这个魏娇这个事啊，我仔细看了他的资料呢，我觉得和以前的传统的外商腐败还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过去的腐败是集中在这个外商到中国投资的准入门槛，比如要这个商业部批，那么商业部不是抓了一个窝案，30多位处级干部、副市级干部都被抓了嘛？就是郭金义他们那里，而且腐败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修改一些法规，因为那个外商投资的法规主要是由这个商业部外资法规处 就郭靖爷他们就管这个法规，他们可以在法规上开后门安漏洞，然后就是便于这些那个啊，而且还随时可以修改，下一单他就修改成别的样子啊，这个是很惊人的。一是准入门槛，二是呢和对方合作的那个国有企业，这点。那么这一次呢就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讲到那个子女项目，就是摩根大通子女项目，就收买高官子女，提供信息上的方便，比如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吧，那么他就提供的信息服务，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他们获得先机，因为现在的三战实际上是信息战。这一次呢完全不一样，这一次呢其实是以垂直买卖，目标不是前面三点。而只是这个外资投行呢在中国已经找不到机会，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机会也稀缺，目前呢大概全世界有好多亿美元，是好几万亿美元是游资，只能做那个短期投资，所以他们发现他 IPO 就是这个未交父母的公司，就是这个天合化工，能够在美国 IPO 就是是公开募股，也能在英国市场上IPO，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就聘用他，聘用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合同，就是先让投行贷款给他，然后再把这个 IPO 成功以后就把这些贷款转化为股份，然后就是用这种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大捞一笔，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所以这已经变成一垂直买卖，那么就是未交呢就是没做成的就很快解除他的工作聘约，做成的那么就等于就还继续下去。至于这个魏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第一他们是一个家族公司，董事长是魏娇的伯伯，他父亲呢是总经理。第二点呢，魏娇在澳大利亚读了一个金融学硕士，如果在西方没有就业经历，回去讲起来不好看，大家就都说你还是只好靠吃爹妈的饭，然后在瑞信还有其他的地方呢都待过，哪怕是短短一年，别人不去探究他就职的内情和那些条件，内幕交易，然后就为了他很能干。
何女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就想撇开这些细节不谈的话呢，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玄机？就是说从这个现象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像资本本性是不是有贪婪的这样一面，是不是在一定的这个合适土壤里边会生根发芽？
这个问题呢，其实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这一点呢，你谈的没错。不过我更愿意用呢，资本有逐利的天性这一条。资本呢，本来就是跟着利润走，叫做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有利润哪里安家。所以呢，它在这个投资机会稀缺，获利机会空间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一个机会，都不惜血本，放下身段，去，只能说明这个投资环境呢，现在是对他们来说很不轻松。我刚才说的几万亿游资找不到投资机会，这就是大背景。每个投行经理呢，都需要有业绩，而且这两年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发生，你们可能没注意。就是2009年，老的投行一代的投行经济学家全部退出，放散的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投行经济学家。至于年轻一代的投行经济学家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看到他们发言，大多数是在做实务工作，可能聘用的目的。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投行呢，他之所以在中国，他选择了一些这样的做法，当然他本身有一个共通性，就是说要逐利。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违背了国际上惯用的商业伦理，就是贿赂这个方面，它在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少这样做的风险很大。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屡屡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呢？无论是在官二代，还是国企的这个二代，还是说这个私企的二代，其实关键在于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制度环境，这个土壤，它就是一个腐败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他感觉到如果自己太守规了，这个就很竞争不过那些玩阴招的人。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是一种比谁惰化的快，比谁无耻的到底，这样的话有可能在中国他能胜出。所以呢，我这上次也讲过，就是他有些投行公然的要招募一些官员的子女，他知道在中国你要想做得好做得大，那你就得跟官方那个勾结。
刚和女士讲到一点，就是说的是，这投行现在找不到这个IPO 的这样一个上市这样机会，少之又少，尤其在中国呢，现在 整个这个外资企业还有外国资金呢，在中国现在面临这个面临这个困境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又针对这个外国企业在华什么垄断之类的调查越来越多。那么这个 IPO 这方面事情，这个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对，这个跟十年前相比的话，这个中国的对外投资环境应该说是越来越恶化。所以呢，西方这些大公司他觉得好像正常竞争很难找到出路，所以呢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那么这些非常规手段他们也尝到了甜头，这样做的我觉得其实是两败俱伤。
好的。
那个主持人我想说一句啊，
好，
由谁来制定规则实际上是根据实力比的。在这个上世纪90年代，应该说是外资处于强势，那是中国想吸引外资，所以呢外资那个时候还能够稍微的坚持一下所谓不腐败不服从中国政府，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退出去。到了这个本世纪初年，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呢起成了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全世界500大公司都大多数都在中国安家落户，每个人都在争抢机会，所以中国成了一个制定规则者，要求这些人服从中国的制度环境。刚才夏先生呢，说到中国这些现象，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后来我也研究了一下，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确实中国最恶劣，就是在这个什么呢，腐败方面，以及包括这个利用腐败安排自己的子女方面做的都特别恶劣。但是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在这个非洲，这些国家也都有腐败，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只不过中国是其中一个典范。那么中国这一套规则到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中东石油国家，叫做如鱼得水，跟他们一拍即合。到了这个欧美国家，在美国呢受到的抵制多一点，但是在欧洲几乎就也是没有受到太多的抵制，因为欧洲这些年经济困难，特别需要中国去投资、去购买，还有去和他们发展各种各样的商业关系，包括旅游。所以呢，就是我注意到，只有美国才有反海外贿赂法，欧洲、欧盟国家都没有这一点。所以如果相应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可以受到追查，在欧盟受不到追查。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你好。
邹先生您的。
您再拨一次电话，您这个电话我们现在听不清楚，线路有一些问题啊、哦、对不起。
好，接下来请云南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
你好，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真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中国这些国内的这大企业家不搞官商勾结根本做不大，那么国外来了以后也没办法，也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就是只有尊重中国的所谓的国情吧。中国人包括这些中央领导也特别像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就这样子，你不尊重中国的国情确实没办法。哎呀，中国就这个样子。
好，谢谢您。
谢谢
啊。夏先生您好，您现在这个加度研究所，这是一个经济自由派的这个经济研究的这样一个智囊机构啊、您也接触了不少这个关于这个中国做生意这方面这个事情。您看一下刚何女士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利益之间的关系，谁强大谁制定规则。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他讲到了这个中国强大了，这个欧盟呢在一些因为在这个资金方面有需求，所以呢他会把这个人权方面的事情呀，或者是其他方面反贪腐方面的事情呀，会暂时的放下去。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走下去的话，是不是很悲观？
首先我讲这个，像我们这个家族呢，它不是一个单向，它是全方位的，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我讲到就是说这个，规则的问题。一个国家强大了，它的规则，如果这个规则是被大家所认同的，是国际惯例。是这个共通的准则，大家会遵守。但是呢，如果是一个腐败的规则，我相信呢，即使大家暂时不得已的来运用它，但是呢，从长久来看，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所以刚才讲到两败俱伤。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所有的一些新兴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经济发展上升的也应该有这样的可能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 啊，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是一个权力这个至上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这个恶果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会损害我们，不光损害我们自己的市场环境，还损害国际市场环境。所以呢，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有话语权的，无论在货币体系、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他想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如这些种种恶行，恰恰说明他不能作为规则的制定者。
那么作为智囊机构，对政府是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建议权的。
批评
啊，批评。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呢，加图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样子？
加图经常批评美国政府的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奥巴马的医改政策啊，比如说国际贸易政策，还有移民政策。所以说每一次都是说有了美国政府说正在讨论一项议案，要不要这个推出新的规则的时候，这个加图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会激烈的抨击，把一些坏的东西把它放大。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新规则出来之前，你光说它好，你没说它不好啊。我觉得这个学者和批评者的作用就是要把它的不好的方面说得更为严重，放大，然后呢让大家认识和正视来怎么来解决，来应对这样一些问题。
好，谢谢。
何女士，我们知道呢，聘请高官的家属呢，其实呢不止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止在中国，有在美国其实也有。比如说呢，我们看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呢杰布布什呢就曾经供职于雷曼兄弟。那么另外呢，像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也是曾经就是就职于互联网媒体控股公司。那您觉得这个他们这些案例跟中国的这些案例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呢？
我觉得关键在于一条，现在美国呢坚持的就是一条，他们被聘用了，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没有，用这个来考究。因为有一点呢，如果说那个什么投行啊，还有金融机构对所有的人都敞开门，只是因为他们曾经是高官的子弟，或者他们的父母曾经做过，就不聘用他们呢，好像也是一种逆向不公平吧。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在于他们用没用父辈的那个权利做过什么。小布什呢，他的女儿受聘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早就，就是克林顿的女儿，他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了，所以要看有没有直接影响。小布什的弟弟呢，是特别喜欢搞这些事情，其中呢，他的家族的那个徽章吧，应该是给他很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呢，考察他的时候也是以为美为法。他最出格的一件事情是代替中国做一家公司的那个法人代表，在和非洲谈判某个项目，然后用美资公司的形式去把那个东西买下来，再卖给中国公司。所以这一条呢，是比较恶劣的啊。其他的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还在做这个事。刚才夏教授讲的那个加图研究所做的这个事，我觉得就是美国呢，窃读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嗯，好，夏教授有补充。
对，刚才这个讲到这两国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方面的话，我想就是说，美国的媒体是开放，如果要小布什啊或者谁那个贪赃，这个就是搞一些徇私情的事情啊，那媒体是有权利揭发批判的，对吧？那中国呢，基本上你很难说互联网也很容易受到了封锁。最近呢，新的消息就是对微信群要进行严肃的查处。
好的，最后再加问一句，您觉得这个加图研究所有没有针对中国的在华经营出现这些问题提出过一些什么样的分析？这类似的？
这个还没有，因为我跟这个搞国际贸易政策的几位专家也讨论过这些问题，我谈了一些中国的，他们也说这些都是，但是呢，他们没有就这个专项做研究。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些建议。
好的，谢谢您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欧美大投资银行为什么要征聘中国这个高管呢 CEO 私企的高管的这个子女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感谢华盛顿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研究员夏野良先生，还有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作家何晴莲女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好，非常感谢您再次收看我们的这个时事大家谈今天晚上两个话题的讨论啊。 别忘了在北京时间的每天晚上8点钟到10点钟两个小时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祝你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